墨水。现在聚会都操练，然后回家操练，对自己的丈夫或妻子说话的时候眼睛要看，唱歌的时候眼睛要看，这个感觉会不一样。哪一个效果？
两个都有，
这样声音大家听得到吗？角落区听得到吗？可以吗？我们的纲要持续上一周的，如果你们有带来的话，我们就不另外发了。发纲要的人就是，如果你们需要补充的，或者你们没有带来的，你们举手给赵毅，他走到哪一个区块，你们没有带来就跟他说。好，今天晚上我们要接续的上一周我们没有交通完的，就是神人加成的基本的操练。我们已过交通过三个点，因为每一个都还记得吧。第一个是
以基督为中心，
第二
以他为生活，为生活，
第三
以服侍圣徒为念。
好，我们今天要继续的说到另外三个，就是以神的经纶为目标，以神为花药，以灵为秘诀。那什么是以基督为中心呢？有换句话说，在我们没有信主，或者是我们从前无知的时候，我们的婚姻生活都是以各自的本位主义作祟。换句话说，我们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等到我们听到这样的信息以后，我们就要操练这个家中的人位啊，不是我，这个家中的人位是基督。我们要让基督成为我们家的中心，让基督做我们家的主。那怎么做呢？神在宇宙中有个美好的次序的安排，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伏在基督的元首的权柄之下。然后呢，在这个家中，男人要做女人的头。男人如何做女人的头呢？一面是借着男人的顺服基督，一面是借着女人的顺服男人，就男人能够在家中代表基督来做头。这是神量给我们的一个美好的次序。什么人什么样的家庭乱了这个次序，这个家庭就要受亏损。我想这里没有什么理由可以说的，这里绝不是从大男人主义之下发展出来的，这是神的说话。所以弟兄们要做头，你必须服在基督的元首权柄之下。那姊妹们顺服弟兄，顺服你的丈夫，是基于我认识圣经，我要借着我的蒙头提醒弟兄要顺服基督。姊妹们真是能够在家中顺服丈夫，你是一个蒙大恩的女子。基督做我们男人在基督的元首权柄之下做头，还有两个平衡。第一个，你要认识什么叫基督的平安做仲裁，对和错，是和非，永远争论不完的。但是有一个东西你必须注意，叫做基督的平安。一个家中失去了从基督来的平安，这个家里面就永远没有安宁的日子。所以我们的家里面，不管你多有理由，你觉得自己多对，里面基督的平安提醒你错了，因为他在里面做仲裁，他提醒你，你再讲理由，你越说就越错。怎么样？快快的服下来。那第二个叫做基督的十字架，这个十字架是一种的平衡。明白？基督的十字架来了结我们，让我们愿意操练过一个借着我的认罪、悔改、对付，而能够挽回了失去的和谐。所以你要做头，你必须注意这两面。在这里面有一些的话给弟兄们提醒。第一个，我们要注意夫妻之间能够建立一同的祷告，只有祷告才表明我们是真正的尊主为大，我们是真正的尊重主，让主在我们家中有地位。你们当你说以基督为中心，夫妻不能祷告，夫妻也不看重祷告，那你讲到以基督为中心，那是假的。 第二个要操练的，要操练过一个彼此认罪的生活。认罪不认罪不是罪和不罪的问题，认罪不认罪是因为失去了基督的平安，你就应该认罪，好让这个平安能够 在我们的家中维系我们过一个和谐的生活。那第二面说到以照会生活为生活，在这之前我们的大前提啊，曾经以往我们说过教会生活应该是我们基督徒的全部，因为你是基督身体上的一个肢体，对不对？肢体摆在基督的身体里面，肢体跟身体能不能分开呢？不能分开，肢体是不是就应该过身体的生活呢？所以你上班的时候也是过身体生活啊，你回到家也是过身体生活，你无论到外面去购物也是过身体生活，整个人都是基督身体的生活。好，那不仅这样，你要看作教会生活是我们一个极大的拯救。我们看到很多家庭他们结婚当初可能因着爱情，但是你知道爱是盲目的，爱也是冲动的，最后会结婚了。特别啊，你知道那个婚就是女的婚了，女的婚就大概就结了，所以啊，很多时候啊，这个都在爱情盲目的倾向，所以他们的基础都是很薄弱。等到他们真正开始经营婚姻的时候，他们发觉啊，糟糕，个性不合，这个家庭教育、家庭成长的背景不合，啊，然后啊，受教育的背景也不一样，所学的专业也不同，当然最基本的，男的和女的不同。这些的不同就让很多的家渐行渐远，好像慢慢找不到什么样的交集，所以大家来在一起啊，每一个人啊话题会越来越少，然后男人的社交场合啊女人不适合去，所以男人也不愿意带着太太去他的社交场合，那女人的社交场合男人没兴趣去，所以好像慢慢慢慢看到很多夫妻啊渐行渐远。但是教会生活啊，把我们这个渐行渐远的倾向拉近，我们可以一同来追求真理，对不对？现在有几个家庭能够一同追求呢？最多一同追求报纸，一同看看电视，看电视还会吵架，我说过看哪一台啊还搞不定，对不对？但是我们能够借着一同追求真理，让我们的观念能够一同从主那边被更新了，从主的话中怎么样？我们从前分歧的心思被拉在一起了。我们还有什么？一同聚会，好不好啊？这成为我们共同的社交生活。以往你看看是不是这样？大家渐行渐远，这个做太太就猜不透先生到底做什么，所以有时候还要派征信社去跟着他，到底他在搞些什么？那所以啊，现在过教会生活啊，很透明，很公开。我们夫妻开始有共同的社交生活，你看这是一个很大的拯救啊。然后我们来往的都是什么？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共同的朋友。然后我们一同来服侍主啊，我们在那服侍的时候，我们产生了共同的目标啊，因着这个服侍也产生了共同的话题。然后最后我们一同祷告，哎呀，本来是很薄弱的一点点的连结，现在慢慢慢慢我们成了交集。假如你婚姻过得越久，越在这种情形之下，慢慢夫妻两个就变成同心圆了，你看好不好啊？不知道你们家庭啊彼此之间啊覆盖到什么程度啊？慢慢啊，我们的从啊从前一点点的连结慢慢成为了交集，最后成为合并。你看教会生活美妙不美妙啊？所以如果你们忽略了教会生活，我们要吃很大的亏啊！你们特别在座的弟兄，特别我要呼吁姊妹们，你们要跟上礼拜杨振宁那姊妹学，想尽办法都要让弟兄啊过教会生活。不行啊，赶紧通报！我弟兄最近过教会生活有一点点弱了。啊，有一点要清晰啊，快点啊，这个要做内线通报。所以今天杨弟兄长得好，要感谢姊妹。啊，这个，所以我。 教会生活里面，不要因着说啊，我忙家庭的事忙不完，跟主请假啊，我工作忙跟主请假，好像主耶稣很好欺负，教会也很好欺负，其实受亏损的是我。
阿门。
我盼望弟兄姊妹，你要建立你的家庭，你一定要看重教会生活。
阿门。
同样的，对你的儿女，你要看重他的教会生活。
阿门。
因为教会生活里面满了正面的生命的东西，它能够杀菌，它能够防腐，它还能够有更多正面的功用。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要以教会生活为生活。第三个，我们说到以服侍圣徒为念，我在这里用过几个名词，没有一个东西比服侍主怎么样，我说服侍主是极荣耀，极高尚，极价值，极有意义。我不知道你对服侍的评价如何，如果你在服侍上一直始终觉得我是被抓公差的，我要告诉你很可怜。在旧约里面，那一般服侍主的祭司啊，他们是与众不同的，他们在众人中间是独特的，甚至我要告诉你，他们吃的就是神吃的。你看看祭司啊，他们的确他们的享受是拔尖的。所以今天我们服侍主，今天早上我跟弟兄们提啊，我说实在说来，服侍主有的时候是蛮辛苦，所以有的时候服侍主有时候也会受一点委屈，有时候服侍主啊也有很多的挫折感，对不对？你们在做青少年服侍的，你们有没有这些感觉啊？会有的。然后啊，弟兄姊妹坦白讲也很利于啊给你们称赞，因为称赞怕你骄傲，所以什么时候称赞呢？安息聚会的时候，你也听不到，你躺在那儿听不到，然后大家称赞你啊，这替你这一生做见证。所以我们服侍主啊，大概就是等候主给我们奖赏。你也不要太期待，不过当然有的时候我们要对那些啊劳苦服侍我们的给他一点鼓励，不然他也服侍不下去啊。不过我呢看起来啊，服侍主啊，要你自己从神有一种的看见，服侍主太荣耀了。你真正从深处来看见，我们越服侍主啊，你发觉我们这个人啊，因着服侍，我们知道蒙多大的祝福。那有一些弟兄姊妹一个错误的观念说，哎呀，我现在很忙，我现在工作很重，现在孩子也很麻烦，功课也他都不听话，或者这些情，你可以讲很多种。千百种理由说啊，我没有时间服侍你。
对对对。
但是我实在愿意告诉弟兄姊妹，没有一个服侍主的人，他是没有难处。只是够不告诉你而已，说不说出来而已。每一个人都或多或少带着一些的难处。但是很特别，我们是借着服侍主来解决难处。当你真正有心服侍主的时候，主会给你智慧。主会给你恩典来面对这些难处。什么时候你退缩了退却了，这是撒旦的诡计，撒旦故意借着一些难处来吓一吓你。所以你们看看那些啊被呼召归回到圣地要建城墙正圣殿建圣城的这些人啊，有没有难处？有啊。当你真的开始要服侍的时候，你就发觉遇到很多的难处。所以我们这已过这一周啊，特别跟弟兄们引用到哈该书，哈该说了一段非常非常严肃的话，这殿仍然荒凉，你们却住在天花板的房屋。所以啊，他就说了一段警告的话。亲爱的弟兄姊妹，请你不要轻看这一段话，我甚至可能鼓励你们啊，要好好去背这一段话，成为我们的警戒。我在年轻的时候，我得这一段话极大的帮助。当我在服事上遇到挫折，当我在某一些面觉得自己为难不能往前的时候，当我读到哈该书啊里面就很受提醒。特别有一段话我是没有引用在这里，那里哈该跟所罗巴伯说了一段，他虽然如此，你当刚强，这地的百姓你们都当刚强。是的，我们在服事上你可以讲很多理由，这个不行那个也不行，那你可以讲，但是哈该不听的，哈该从神的眼光呢也。 是的，你讲的这些虽然如此，我就四个字把你所有的难处统统包起来了。最后你当刚强，你没有什么好说的，你当刚强。我们在侍奉上，如果你是真的这样来侍奉主啊，神一定祝福你们家。哎，你说哥兄讲建立家，建立家就是这样建立的。我看好多家庭他们产生难处啊，吵啊，这个其实，哎呀，我就说你们太没事干了，没事干就枪口向内，太闲才有时间吵架啊。真正那些不是主的人啊，天天为这些积极的事物充满的时候就没时间吵架。我们都是从因着不是主产生一种积极的信心里面，我们就从很多消极的事物中蒙拯救，好不好？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看重侍奉主，好，我们的风气能够转一转，你们整个教会要以服侍圣徒为念，要不要啊？